好，请大家翻开今天的大纲，那个圣经节，我们一起来读，就是《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十三节，我们同声一起来读。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今日我所吩咐你的，我要叫你得福。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敬拜你，你也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主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读你话语思想的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蒙你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还好我刚刚要上讲台的时候，有人给我一个小条子，墙上钟慢了十分钟，所以我不能讲得太久。今天呢，时间呢调播了慢了一个小时，结果那个钟还慢了十分钟，很妙，所以我可以多讲一点。每一个人都希望过着一个有目的、有成就、有意义的人生，但是我们在人生里面一定会回答三个问题，就是人从哪儿来，或者说我从哪里来，那我究竟在这里做什么，或者说我在这里干嘛。第三个问题，我将来往哪里去，或者说我死了以后是怎么个样子。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无形中第一个跟第三个问题都得到了答案，就是我们知道人是神创造的，我从哪里来，是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是上帝的旨意。那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得救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死了以后有永生，我们到天上去，所以也回答了第三个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想的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在这里做什么，我怎么能够知道我的人生是有目标，我的人生是有目的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个基督徒很想知道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我做这件事情，我拿这份工作我要跟这位姐妹或是跟这位男士结婚，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常常都是想到是不是神的旨意，这是非常好的。事实上呢，我们要知道神在我身上的旨意，第一要先知道神的旨意，神的心意，这个不能够颠倒了。假使你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的计划，你就可以知道，比较容易知道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上一次在三月的时候我讲的第一个就是合神心意的人，第一个就是圣经节里面要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那本来今天要讲的呢是六月要讲的，但是黄子佳牧师来，所以我的时间就腾出来给他，没想到一晃就七八个月就过去了，所以今天才正好有机会讲到第二个句，就是遵守他的诫命。这里遵守他的，遵行他的道，对不起，遵行他的道。那首先我们来想一下道，什么叫道？我们中国人对道都蛮有认识的，因为老子就是特别强调这一方面。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道就是讲到真道，或者说是上帝的话，也是讲到道路我们走的道路，道可以有至少有这三方面的意思。那行呢，行是遵行，行事为人，还有同行。行这个字刚刚讲的遵行，在英文是叫 walk， 走，走路。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翻译，那就可以表示这个行或者遵行或者行或者是 walk， 这个的意义是非常的深。比如说在 以弗所书那就听到讲到凭爱心行事，英文说 walk in love。 那你再看啊，比较老的 King James Version 的话，它是 live a life of love。 所以 walk and live 是两个是同样的字，你就发现啊，圣经里面讲到啊，行这个字呢是行事为人同行啊，以神同行。我们也知道挪亚是个义人，与神同行，与上帝同行。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讲到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就提到我们是行事为人，所以遵行呢也是一个行事为人。在十五节呢讲到你们要谨慎行事，你只要看英文跟中文的话，他们都是用 either 用 walk 或者 live 他 live as a children of light， walk as a children of light。 所以我想我们在想到这个遵行他道的时候，就可以注意到这是包括好几方面，就是我们要遵行。因为假如只是想到遵行好像是一个道理或者是一个条例我们遵行，但是呢要行事为人就是你要活出来，那就更是上帝的意思，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活出来，而不是是好像一个规条来遵行。所以我今天想在三方面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如何遵行他的道。第一就是讲到我们要认真学习上帝的道。第二点我要讲的是认真实践上帝的道。那最后呢我们用耶稣的作为榜样，我们要认真效法上帝的儿子，满有主基督耶稣的荣美。好，那第一点讲到就是认真学习上帝的道，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养成每日读经祷告的习惯。我们认识敬畏上帝是和上帝心意的入门开始，那当中还有一段距离，我们怎么能够缩短距离，就是说我们敬畏上帝，那上帝高高在上跟我们当中有很大的距离。那上帝的意思是要我们跟他能够亲近，要缩短这个距离，而不是他做他的上帝我们做我们的人我们中国有一个俗话说天高皇帝远，有的人就是跟神他就觉得你最好不要管我，我做我的事，你做你的事，你管我自己做自我行事。不是，这不是上帝的意思，他是要我们能够亲近他。所以我们愿意，所以上帝愿意我们亲近他，成为他的朋友。那这是最宝贵的，也是一个我们对上帝慢慢的敬重能亲密出来的一个效果。所以大卫这样说，我看见主常在我面前眼前，他在我右边，我必不摇动。所以大卫他每天每时每刻他就希望与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希望每次跟上帝同行以前德国我上一次在主学里面提过这个很短的一个见证。以前美国有一个有名的邦布克教授，他不仅在学术上有名声，他做人也是给学生很钦佩，所以有一些学生就想，有几位学生就想知道这位教授为什么他在学术上很有成就，而且他在为人成为一个基督徒也很有榜样。所以有一个学生就晚上就躲到这个教授的壁橱里面closet 里面，那他就在他的那个书房的旁边的一个壁橱，他躲在里面要看这个教授他到底的生活，所以他就躲在那边观察。到晚上这个教授快要睡觉以前呢，他就拿出他的圣经来，他就在那里看圣经，看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在那里祷告，然后他就这样说，主耶稣，我们今天又有一个快乐的相会的时间。他借着这样的祷告，他能够才去上床，就每日汲取上帝给他的灵粮。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读经怎么读呢？我是觉得至少有三个方式我们都应该应用不是说你只是用一个方式，我是觉得应该三个都方有哪个三个方式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读经应该有学习过速读，很快速的读我们知道圣经，假使你每一天读一章的话，四年可以读完圣经。旧约读三年，新约读一年，新约大概九个月到十个月就读完了还不够一年。那你假使一天读四篇的话，你就一年可以读完。有很多基督徒做了一辈子基督徒，从来没有把圣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这是非常的可惜。速读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我们融会贯通，虽然你记不得，但是你读过以后你会很惊奇，你对整个圣经前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在你的人生的日子里面一定要至少有一次，我相信有的很多人已经读过好几遍我记得在1981年的时候，我那时候想推动教会弟兄姐妹们一年读经一遍，所以我就跟严开仁长老提到这件事，他非常喜欢，他说太好了，我出奖品。所以他那个时候正好要去香港水上人家代职侍奉Tent Maker 支帐篷和侍奉，他也同时在香港大学教课，他就辞掉哈佛大学这边的教授的职分，他就到香港去，因为他要到水上人家去做福音的工作，所以他就给我开了一张支票说这个是奖品。所以我们就让那个弟兄姐妹们一年读完一遍的话呢，有一本皮面金边的圣经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年有60几个人删了他说他们愿意一年读一遍，大概有40几个人读完，是非常好的。但有很好几位跟我说他们读了一遍以后发现对他们非常有帮助，所以呢他们就要求第二年再举行一次，我们又换了一个奖品，我记得是那个好像是 Young's Concordian， 还有一个是耶稣的神迹和圣迹和身，就是很厚的奖品，也有好多人又读完。听说今年比利亚团契他们从今年1月开始有40几位他们开始一年要读完圣经一遍，那听说到10月的时候已经有人已经读完了，还有很多人还在继续的努力，希望他们真的能够读完一遍圣经。我们现在已经快到10月底了，假使你有心智的话，我劝你明年就开始有一个一年一次读完圣经的计划，就是一年把它读完你只要每天读3章旧约一章新约，你就可以读完。这是速读我记得我以前在台湾当学生的时候，有一位讲员叫刘东坤弟兄，他讲到非常的引人，因为他可以圣经里面从这里接到哪里他都是融会贯通的，我们那时候当学生很想听得到。他就是因为得肺病住在医院里面，他就整天看圣经，把圣经看过不晓多少遍，所以他是滚瓜烂熟就是对圣经非常的熟，所以他可以从这里就引到那里我们非常的得到帮助。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在明年的时候呢能够下个决心。听说好像今年Dexon 的团契，中心的团契有几个家庭或者是妇女，他们也在做这一年读经一次的计划，希望他们也能够读完。第二个读法是慢慢的读。怎么叫做慢慢读呢？我的定义就是说一天读一章，这样就4年读完你可以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也可以从新约读完以后再从旧约开始，我想没有太大不同。我的孩子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跟他鼓励，就是说你大学4年，你每天读一篇一章圣经，你4年读完大学，你就可以读完整本圣经。 所以我儿子去大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要赌，所以我常常打电话就问他你有没有赌啊，因为大学生都不是很照规矩的，所以我一直逼他。哎，后来他读完了新约，后来我就说你要从创世纪看，好了，读到诗篇。大概他没读完，他很有一点失望。但是他读到小先知，所以还不错，所以说差不多读了超过四分之三。我想我们做父母呢，可以鼓励孩子们啊，能够读圣经。我为什么没有鼓励我的女儿呢？因为他们在1981的时候，我大女儿十岁，她已经跟着大家读，她已经读完一遍了啊，所以我不需要为女儿，女孩子好像总是比较听话，男孩子总是要加一点压力，还要提醒，还要做榜样，不是太容易哈。因为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我也是一天读一章，所以我大学也是把圣经读过一遍，我觉得对我很大的帮助，我也鼓励你们，只要你觉得速读已经读过了，也可以慢慢的读。吴勇长老有这样的一个见证，他以前也是每天读很多章的圣经，后来他就采取一天读一章，好好的读，就是我想这是一个方法。还有呢，第三个方法是仔细的读，细读精读，就是一边读一边默想用祷告的心来读，也可能一天只有一章只有一节圣经，但是你常常的在默想。有一本书是那个 Oswald Chambers 写的，是每日读经，他说 His highest and my utmost， 你只要照他那个的话，每天一解圣经，然后他就照那个有很多的思想满对你有挑战的，我想那个也是你可以的，但是我是需要你每一样都是用过哈有一年速读，隔一年你一天一章，maybe 有一次你是一节一节找比较对你有帮助的圣经节，或者是你在速读的时候你画够有红线的或者蓝线的，那你就拿了一声那个节，你就一节一节慢慢的读，我觉得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那关于祷告我们平常祷告就是祷告，事实上呢祷告是有好几方面的你在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保罗就提到，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我祷告应该有包括四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敬仰上帝英文叫 adoration。 第二呢是包括要认罪confession。 第三呢是祈求 supplication。 那祈求可以为你自己祈求，可以为别人祈求和代求。那还有感恩的心灵，就是 thanksgiving。 所以你只要祷告的时候，你想要知道我祷告应该有包括哪方面呢？很简单的，有一个英文字叫做 ACTS， 就是使徒行传。A 就是 Adoration，C 就是 Confession，T 就是 Thanksgiving，S 就是 Supplication。你再看主耶稣的主导文，非常短只有几句话，你就发现四方面都包括在里面今天我不是特别来讲祷告，所以我不再分析那个耶稣在怎么样，不过你自己去看一下，就说耶稣的祷告也是包括这三方面，他有敬仰，有认罪，一开始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就是一个对神的一个敬仰。你可以自己去分析一下就是有包括敬仰，有包括认罪，有包括祈求，有报告感恩。所以祷告呢，能够调整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能够跟上帝的心思意念一样。我们常常认为说我祷告能够改变环境或者完成一件事情，或许这是有这样的可能，但是事实上祷告最要紧的是调整我跟神的意念是不是相同。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有一个看法，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上帝就会对我们说话，我们就知道这是不是合上帝的心意。所以祷告比较多是调整我的心意能够向神，而不是神要照我的什么意思来做完成什么事情 我想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啊。那我们就要谈到那个啊，怎么样啊，聆听上帝的话的操练。我们知道上帝可以借他的话语，我们刚刚读经能够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呢得到操练啊。我们都晓得圣奥斯丁哈，圣奥古斯丁，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经历内心很大的啊挣扎，也有罪恶感。他在痛苦中的时候呢，听到有一个声音，他说要你读罗马书十三章啊十三节十四节，要不然我们就看一下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十四节。罗马书第十三章十三节十四节，我来读，请各位念。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因为那个年轻的啊，圣奥古斯丁是相当的放纵的一个啊年轻人，所以呢，他带来很多的挣扎，也很多的痛苦。当他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就让他想到这个圣经节，他来读，对他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他就写了一篇啊，这是第四纪的时候就写了这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啊，厚厚的一本哈、啊、祷告的书，是很有名的，因为他听到神的话。所以我们啊读圣经呢，我们要知道神的意思，我们就要聆听啊，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聆听，因为圣经啊的话是比金子还更啊宝贵。以前呢，在德州有一个富豪啊有钱人，他有一个儿子高中要毕业了，那他们这个有钱的啊德州的人呢，他们常常孩子高中毕业就送给他们一辆新的车子，所以这个孩子快要毕业的时候呢，他父亲就带他啊去看一辆车子，他喜欢的都看好了，那个车子也知道那个车的价钱，所以这个孩子就在等着毕业的时候呢，他父亲会送给他一辆车子。等他毕业典礼完以后回到家啊，到他父亲的书房，他父亲就给他一个啊包了一个 gift 啊一个礼物就给他。那这孩子打开，他发现呢，不是他要的什么，是一个车子，是一本圣经。所以这孩子非常的失望，他就把那个圣经就甩下来就走了，因为他觉得很没有面子。他的有一些朋友呢，能够有一辆新的车子，他都跟人家讲了，他父亲要给他一辆车子，结果他父亲给他一本圣经，他非常非常失望，他就走出去，就回头就出家就走了。隔了很多年日他都没有回家啊，要他回来他都不肯。到有一天呢，他母亲跟他通知说，你父亲去世了，你应该回来参加他的葬礼。所以他就好不得已就回来参加葬礼。参加葬礼以后呢，他就啊回去，回到家里就走到父亲的书房。他看到他父亲送给他的那一本圣经还在他父亲的书桌上。所以他就拿开那个圣经，打开一看，里面一张支票，就是那个汽车的钱的一张支票。当然，这是一个很非常特殊的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父亲是要给他一个车子，但他觉得这个孩子只要有圣经的话，对他的好处更大，所以把支票放在圣经里面。这孩子这么不看重圣经，他就这样子出家里走。非常的可惜，我想我们应该能够知道，圣经可能比一张支票、一张车子支票还更宝贵。我们真的是要珍惜，不要像这孩子，好几年就浪费掉，也伤他父亲的心。我们也可以在生活里面聆听上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应该学习用啊。 属的眼睛好像是属灵的耳朵来听。所以说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也可以啊，真的是把我们的眼睛当成属灵的耳朵。C.S. Lewis 指出来，就是说，常常上帝会用很微细的声音对你说话，你亲近他，你看他话语的时候，他会对你说话。所以呢，你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的安静，能够听主的话。啊，撒母耳说，耶和华，请说，仆人在此。我们知道晚上上帝显现要跟撒母耳讲话的时候，他就学习到仆人静听。我们真的是常常要在主面前听他的话。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小孩子，他家里很穷，所以他常常出去卖东西。那有一天呢，他肚子非常饿，那看身上呢只有一毛钱10 cents 一个 dime， 也买不了什么东西，所以他就立志说，我下一个门我按铃的时候，我一定要跟那个人要一杯奶来喝。他说我一定要一杯奶来喝因为我很饿。等到他按铃的时候呢，突然出来一个好像看起来很高贵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开门，所以他就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你要奶的话表示你没东西吃，所以他就改了，他说请你给我一杯水。那这个女孩子呢，看她的样子就知道这个男孩子是一定是很饿的，所以他就到里面去拿了一杯奶，一大杯奶给他喝。所以这男孩子就喝了这杯奶，跟他谢谢就走了。隔了很多年以后，这个男孩子他的名字叫 Dr. Howard Kelly 凯利医生。他在一个医院里面，在城市他本来是在乡下，他就在一个大城市里面在那里当医生，是一个外科医生。他就看到有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他的同乡，就从他的小镇出来的，他当然不认得这个人，不过他就看到这人是跟我同一个乡村出来的，所以他特别的注意这个病人，他就去看这个病人。他去了以后呢，他一看就可以认出来，就是那个以前很多年以前给他一杯奶的那个女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她生病病得很厉害，所以他就花很多时间特别的关照这个病人，现在开刀。后来要出院的时候呢，这个医生就跟那个医院说，你们把他账单拿来给我。他就看了以后呢，他就上面就写了几个字，那就把那个账单交给医院，那医院就送到给这个女人。这女人心里很担心，因为这次开刀这个病很大，那个很重，那一定是花费很大。她在想，我大概以后要好多年，就是要付这个医药费，她很心里很紧张。后来她打开这个账单的时候，就发现她上面就写，全部的费用已经一杯奶付清了。那我想，我们常常神给我们有不同的说话的方法。有时候他给我们机会能够同情别人，能够帮助人，我们也要能够在生活里面常常听。你有没有什么时候神感动你，你应该为别人讲一句公道话？有没有觉得圣灵告诉你应该帮这个人一个忙，或者是跟这位弟兄或者这朋友打个电话？我觉得我们常常要把我们的心在生活里面学习如何的听神的话。那有什么事情可以拦阻我们听神的话呢？就是我们有至少有三件事情。第一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可以拦阻我们听上帝的话。第二个呢，是我们不愿意顺服，只要你不愿意顺服的话，上帝也不会跟你说话，因为说了没用就是感动你也感不动。所以我觉得第三个是无从下手，就是你没有平常没有学习如何能够聆听神的话。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这么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 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我想我们不能够硬着心，硬着心就是不让圣灵感动啊，不愿意啊顺服，这个是可以拦阻我们啊听到神的话。好，第二点啊要讲的就是认真实践上帝的道，过一个有上帝同在的生活。我们立志，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立志要遵行上帝的道。那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些榜样我们可以学习。第一类的就是成为上帝贴心的仆人啊，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啊耶和华的仆人啊，像亚伯拉罕、摩西，至少有五次的圣经提到啊我的仆人摩西，有超过20次的地方提到我的仆人大卫，也提到我的仆人雅各。我们这雅各不是很像样的，但是呢他到年老的时候啊，上帝也称他为仆人。所以我们要学习啊，圣经里面很多榜样，我们要做上帝的仆人。耶稣自己也在旧约里面也好几次提到耶稣是我的仆人，他要做众民的中保。就耶稣呢他是上帝的仆人。第二个我们可以学习做的是成为上帝知心的朋友，就是与上帝同行。上帝造人是要与人为友，成为他爱的对象。我们看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说，天起的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所以上帝愿意跟亚当夏娃同行，他愿意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同样的，上帝，我们是上帝所造的，他也愿意跟我们成为知心的朋友。以诺跟上帝同行300年，挪亚也跟上帝同行。有人把那个钟调整了，结果又快了10分钟。哦，是，有刚有人拿去调整，又快了10分钟，我刚刚有点紧张。现在9:21不是吗？10:21不是吗？呀，那个已经到10:30了。哦，9:30了。哦，没有电子。哦，对不起哈。你想讲员最怕的就是时间。我 try to be on time， 因为这个可短可长。朋友的定义在字典上是这么讲什么叫朋友，或者说是好的朋友，两人互相欣赏、关心、尊重对方，他是一个亲密的相交就说朋友是两位能够彼此欣赏、互相关心、尊重对方，他是一个亲密的相交。所以我们上帝是敬畏的，所以一高我们在下面，这个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呢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教训，就是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了。他不再把我们只是用朋友用仆人看待，他是要把我们当作他的朋友。事实上在旧约里面就提到耶和华说，我岂可以不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的朋友亚伯拉罕。我很少，新约耶稣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福气，就是说我们若遵行他所吩咐的就是他的朋友，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深处里面的心意，他的秘密。这是一个很好的应许。我觉得我们要认真实践上帝的道，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愿意遵行，好像忠心的朋友。所以我们将是一个忠心的朋友，上帝就会把我们看成是他的朋友，忠心的仆人他就把我看是他的朋友主耶稣是最好的榜样。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旨意的，做成他的功。 第三点，最后一点，我讲到我们应该如何认真效法上帝的儿子，啊，满有主耶稣基督的荣美。但我还是把这个拿下来，看那个东西还不动。人的性格是很难被别人改变的，除非有上帝的恩典与人自己的破碎，才能够让圣灵重新的塑造。在暑假的时候，我提到我有一个主学的课啊，我提到我们应该学习耶稣，有耶稣的眼睛，好像他那眼睛可以看到人的需要，可以看到人啊的软弱，可以怜悯人。也提到我们可以学习耶稣的手，他的手可以安抚人，可以医病啊，可以给人啊鼓励。我们也可以有耶稣的脚，他四处寻找世上的人啊，把福音带出去。我们有耶稣的心，他看到啊拉撒路死了，他会哭啊。圣经没有讲耶稣笑，没有一处这么想，但是讲到耶稣哭了，就是他爱他的朋友拉撒路。那这个是在外面啊看得出来的哈，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心。但是呢，我今天特别用腓立比书第二章这里来提到，就是从里面来看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要看第三节啊，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就讲到我们不要看一下。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这里我提到三个词句哈。第一个就是说不要结党，结党的问题就是属于我们有自私的野心，就是 selfish ambition， 我们有自私的野心，我们要除掉这个。第二个呢，虚浮就是唯我独尊啊，虚浮就是 self importance 啊 ，vain conceit。第三呢，讲到荣耀，自我中心 self centered。我想世界上的人都是有这样天生的啊心态，或者就是天生就是这样子。人呢会结党，人会爱虚浮，人会爱荣耀。那我们看第七节、第八节呢？反倒虚己，去掉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给我们三个对比：虚己就是没有自私的野心，放弃他本性，由神降为人。所以这个是跟有自私的野心结党 self ambition 是一个很大的对比。耶稣是虚己成为人，使我们能够像神一样，像他的儿子一样。第二呢，他讲到奴仆，他成为奴仆，奴仆就是不独我为尊， no self importance， 放弃自己的身份，由万王之王成为奴仆，使我们能够得到自由。所以呢，他虚己呢，使我们能够像他；他成为奴仆呢，使我们得到自由。第三呢，他顺服，顺服就是不自我中心 ，no self-centeredness， 放弃他的地位，从尊贵到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这样呢，是叫我们能够得到新的生命。我想这个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对比，就是我们以前呢是有自我的野心，有唯我独尊、自我中心，现在呢把这些都拿掉，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我们假使能够这样的话呢，真的我们的眼、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心能够活出主耶稣的样子来。前一阵子我看了一篇文章，是一个太太写的，还蛮幽默的，所以我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他是这么说啊，我曾经是一个争吵不休，几乎亲自拆毁自己家庭的以往妇人。可是信主后，神从 根本上改变了我，这是他自己的讲道。所以呢，他呢的先生还没信主，不过呢，我说他有点幽默，就是这样，他就把他的先生呢称为未来的弟兄，是不是？他未来的弟兄就是他蛮有盼望的，将来他的先生可以成为弟兄。那我想你家是李亚乐卫，你也可以说我未来的姐妹啊。那他就这样讲，他说有一天啊，当我未来的弟兄啊想起一个朋友的时候，忽然对我说，你给他打个电话劝他信主，免得他老跟丈夫吵。他就说感谢上帝，感谢主，他已经看到上帝能够改变人生命的力量，因为他太太被改变了，以前太太跟先生吵，现在不跟人吵，所以他就劝他太太，劝别人不要跟先生来信主，就不要跟先生吵架。有一次呢，在家两个人在闲聊，谈到人心败坏、道德的沦丧、家庭的脆弱时，未来的弟兄忽然眼睛一亮，说：“咱们以后给儿子娶个基督徒太太吧。”好，感谢主，他已经隐隐约约的看到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他看到教会有一个姐妹情况不好，大概是生病，他就认真的对这个太太，这个未来的弟兄就对这个太太说，那你们赶快好好的帮他祷告吧。感谢主，他假使没有看到祷告的功效，他一定不会讲到这样的话，所以他就要太太替那个姐妹祷告。他有一次收到一个中国的同学呢来了一 email， 在讲他怎样能够赖掉国际电话费。这个先生马上就说，这人准不是基督徒。感谢赞美主，他已经看到神的圣洁。有一次这个太太要去参加一个退休会，要去几天，他就很担心他的女儿，因为这女儿平常跟爸爸是有一个距离的所以呢，这女儿特别晚上一定不要爸爸抱了，所以这个太太要去退休会呢，他就很担心这个女儿会吵。后来呢，他回来以后呢，他就问他太太，就问他先生说，我去了这几天呢，太太跟那个女儿有没有吵？他说你去的时候好的，比你不在的时候还乖。他太太就说，是嘛，因为我跟他特别祷告，我怕他太吵的话，下一次你就不让我去参加退休会了。但是呢，他太太回来那一天这女儿就吵得要死，而且呢晚上要起来好几次。那他就想到，就是这先生就这样说，因为他你在的时候哭，就像你们在教会里面会哭受感动的时候呢，受到神的爱会感动，那因为你回来了呢，女儿就哭了。那感谢主，因为他已经看到这个先生，这个未来的弟兄呢，已经看到神的爱活在弟兄姐妹们身上。最近呢，麻州有一件比较大的事，就是我们知道麻州有两个有名的兄弟，这两个有名的兄弟呢，一个是叫雅各，一个叫做威廉伯爵。我们都知道威廉伯爵是麻州大学总大学的校长，他以前呢是参议院的院长议长参议院的议长，在麻州是相当有名气的。他的哥哥呢是黑社会的头是黑社会的头，这是两个非常大的相比。他们两个在一个很穷苦的家庭长大，住在国民住宅里面，在那个Boston 的 East Boston 东边的地方从很小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差五岁哥哥是雅各弟弟是威廉，威廉就是这个校长。那他们小时候呢，这个弟弟呢 每天就是忙着带着书包往学校冲，要不然呢就是穿着圣坦的孩童啊 ，altar boy 啊的那个装到礼拜堂去啊，到天主教堂去。这哥哥呢，他只能就是跑着去偷人家的东西，偷人家的汽车。从一开始，同样一个家庭，同样一个环境，同样一对父母，这两个孩子从小就走两条不同的路。这个大哥在20岁开始就进入监狱。然后呢他最后呢是被告呢谋杀，是变成那个联邦调查局首席的通缉犯。他被告曾经谋杀过22个人。我们看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机会，一个走这样的路，相信能够做这么大坏事的人也是很聪明的哈，就走这样两条路。我是觉得人生是一个选择，我们可以信主，但是我们也可以离神远一点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走在条路是和遵行他的道，我们行事为人走在一个合神心意的路。遵行上帝的道是信与行，要信也要行，就是活出来，是走信心的道路。雅各说雅各这么说，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今天就用这样一段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愿神祝福他的话，请我们一起低头。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把我们当朋友看待，所以你给我们有各样的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爱你，我们也可以选择走你的道路，我们也可以选择远离你，我们也可以选择那死亡的道路。主，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都已经选择要走那永生的道路，我们就求主你教导我们如何遵循你的道，真的是好好的走这条天路。求主你的心意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合你心意的人。我们这样祷告不配，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张昭斌长老。